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at Temple Square in Salt Lake City, this is the 183rd Annual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with speakers selected from the general authorities and general officers of the church, and music for this session.
本场大会的音乐由百汉阳大学学生联合唱诗班演出。
This broadcast is furnished.
本转播是由邦林威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
President Henry B.
总会会长团第一资理亨利·艾宁会长将主持这场大会。
Brothers and sisters,
弟兄姐妹们，欢迎各位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3周年上半年第二场总会大会。本场大会是由多马孟孙会长主领，他指派我来主持。我们要向在所有亲临现场或是透过电视、广播、网际网络参加本次大会的弟兄姐妹们问候，也要向在世界各地的支联会中心透过卫星转播观赏本场大会的各位致意。我们也感谢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及总会职员出席本次大会。本场大会是由北汉阳大学学生联合唱诗班献唱，并由罗纳德·史达利及罗莎琳·浩尔指挥，邦尼·古德里夫司琴。大会开始，唱诗班将献唱《耶稣每逢想念着您》，接着由总会主日学会长罗素·奥古索普弟兄做开会祈祷，之后唱诗班将为我们献唱《莫忘祷告》。
Thank you.
Our dear Father in heaven,
we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地能够聚集在这个美好的总会大会当中。我们感谢我们可以从您的爱子身上所体验到的爱，我们能够从这个大会当中可以感受到您对我们的爱，和我们的生活当中您对我们的爱。我们感谢您的父亲，使我们能够在这将这个福音能够再次复兴在这地面之上，使我们所有的圣职人员可以能运用我们所复兴的圣职在这地上，使我们能够家庭能够以家庭为单位能够永远在一起。我们祈求你的圣灵能够与我们同在，当我们能够有越多的渴望来向您服务的时候，我们的信心能够增加。使我们能够借着您的灵，希望我们能借着您的灵能够向世界传播福音，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President Dieter F. Uchtdorf.
现在迪特乌西多会长要向各位提出总会职员及区域70员名单，请各位举手支持。随后，总会稽核部门总经理罗拔康特威弟兄将宣读总会年度稽核报告。在他之后，总会会长团秘书布鲁克海尔斯弟兄将提出教会2012年度统计报告。
It is proposed that we sustain.
此提议，我们支持多玛孟孙为先知、先见、启示者及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总会会长，亨利·艾宁为总会会长团第一资历，迪特·乌西多为总会会长团第二资历。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请表示。兹提议，我们支持裴道潘为十二使徒定额组会长。以下为该定额组成员：裴道潘、多玛贝利、罗素纳尔逊、达林乌克斯、罗素培勒、理查斯考特、罗伯海尔斯、杰弗瑞赫伦、大卫贝纳、昆丁·科克、陶德·克里斯多以及尼尔·安德森。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请表示。兹提议，我们支持总会会长团的资历及十二使徒为先知、先证、启示者。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也请同样表示。华特·高查理长老已从七十元定额组会长团的成员里卸任。凡愿意与我们一同表示感谢者，请举手表示。兹提议，我们支持尤里西斯·苏瑞长老为七十元定额组会长团的成员。赞成者请表示。反对者请表示。兹提议，我们卸任下列区域七十员，自2013年5月1日起生效：鲁宾·艾里奥、瑟吉欧·艾纳亚、诺伦·艾奇堡、加路·艾斯多加、海克斯·艾维拉、安东尼·伯恩、大卫·卡贝哈、米尔顿·卡马戈、罗伯·钱斯伯、陈嘉庚、仲国强、纳尔逊·柯达华、盖瑞·克腾登、爱尔德华·杜贝、马泰·艾宁、西欧宁·艾尼格纳福、埃弗雷多·葛萨提、雅各·吉布森、贾文奇·冠珍、马里欧·格拉、路易斯·赫南德兹、赫南·何瑞拉、贾维尔·伊班内兹、波罗·伊提诺斯、道格拉斯·俊梭、斯提凡·科尔、琼尼·科赫、福斯蒂诺·罗培兹、理查·梅、费巴迪·缅萨、彭孙·米萨·路加、艾别拉多·莫拉里、大卫·莫瑞、布特·纳卓斯、吉弗德·尼尔森、西元·李治、米萨加·比克、威廉·若诺、米加勒·罗伯兹、法南多·罗查、曼弗德·舒兹、泰伦斯·斯密、鲁宾·施必达、约书亚·索班卓欧、法兰克·崔索、米格尔·瓦尔达斯、阿诺夫·范伦瑞拉、加路·维拉诺瓦、泰伦斯·文森、路易斯·韦德曼以及理查·善伯诺、 凡愿意与我们一同为这些弟兄的杰出服务表达感谢者，请举手表示。兹提议，我们卸任总会女青年会长团伊莲戴腾、玛丽科克以及安恩伯迪姐妹，并表达由衷的感谢。我们同样也要卸任总会女青年理事会成员。凡愿意与我们一同为这些姐妹的杰出服务和忠诚奉献表达感谢者，请举手表示。兹提议，我们支持下列人员为新任起始员第一定额组成员：爱德华·杜北、吉佛德·尼尔森、阿诺夫·范伦·瑞拉，以及新任七十元第二定额组成员提摩泰·迪提、兰迪·方可、凯文·汉米顿、亚德里安·欧卓雅、泰伦斯·文森。赞成者请表示，反对者请表示。由于亚德里安·欧卓雅弟兄已蒙召唤担任七十元第二第二组成员，因此我们要卸任他在总会男青年。以及我要卸任他在总会男青年会长团第二资历的责任。鲁班·阿斯塔克、菲德雅克·雅金伯、奥姆·奥克瑞、班尼提多·安图尼、法南多·克伦多、威尔森·科德伦、马奇罗·卡德斯、陈玉生、克里斯·格兰特·班尼、保罗·卡准德、班戴维斯、马西蒙·斐欧、莫林·奥图纳诺、法兰西斯·德门多萨、罗伯特·佐登、罗伯特·杜菲、丹尼里·杜尼根、杰弗瑞·伊瑞森、萨菲尔·伊斯·诺勒扎、马刘拉·斐达、塞姆·加斐、克劳德·甘缅蒂、莫文·甘蒂、川·葛劳、大卫·何蒙、丹尼里·琼森、约翰·克伦顿、史蒂芬·脸、亚索·连姆、古斯塔佛·罗佩兹、荷西·马拉·维拉、阿佛雷多·米伦、雨果·蒙多亚、贾坤·蒙雷拉、大田·袁胜信、荷西·皮内达、盖瑞·普莱斯、米格尔·雷斯、盖瑞·沙宾、阿佛雷多·沙斯、拿兹华·沙莲娜、希洛·苏麦、扎克利·斯敏、米加勒、劳伦斯·斯贝克曼、斐恩·斯坦福、威廉·史坦达、斯提凡·汤普森、乔治·托比亚、亚萨克·托库夫、贾克·凡黎莲、罗洛·文森西奥、罗洛·维拉纽瓦、亚伦·沃克、凯西·沃克以及胡开胜。赞成者请表示，反对者请表示。兹提议， 我们支持邦尼·奥斯卡森为总会女青年会长，卡罗·麦康基为第一资理，伊芙琳·马里欧为第二资理。
Those in favor,
赞成者请表示，反对者请表示。兹提议，我们支持其他现任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区域起始员及总会各辅助组织会长团。赞成者请表示，反对者请表示。弟兄姐妹们，感谢各位的支持表决，以及你们对我们的持续的信心和祈祷。我们要邀请刚蒙召唤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以及女青年总会会长团到前面来上台就座。
It's a long walk.
这路途很遥远啊。
As announced,
如同刚刚所宣布的，接下来将由康特威弟兄宣读稽核报告，在他之后，海尔斯弟兄将会提报统计报告。
To the first presidency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至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总会会长团。亲爱的总会弟兄，正如教义和圣约第120篇的启示所示，11奉献处理议会负责核准教会各项基金的支出，该议会由总会会长团、12使徒定额组及总主教团所组成。该议会核准教会各部门和各项运作的预算，以及圣职单位的相关拨款。教会各单位部门要根据经核准的预算及教会政策和程序来使用各项基金。教会的稽核部门获准使用所有记录及系统来稽核各项基金的收支控管，并保障教会资产。教会的稽核部门独立于教会其他各部门及运作之外，稽核人员由职业会计师、检定合格之内部稽核员、检定合格之资讯系统稽核员以及其他合格的专业人员组成。根据我们所做的稽核，教会稽核部门认为2012年度所有物资、各项捐献收入、开支及教会资产其记录及管理皆符合适当的会计常规所核准的预算以及教会的政策和程序。谨承教会稽核部门总经理罗拔·康特威。
For the information of the members of the church, the first.
有关截至2012年12月30日至本教会的成长与状况，总会会长团发布下列统计报告供教会成员参考：支联会总数为3005个，传道部为347个，区会为591个，支会和分会为29014个。总会教会总成员总数为14782473人。2012年教籍记录上新增的儿童人数为122273人。2012年受洗的归信者人数为272330人。截至12月31日止，共有58990名全部实践的传教士以及2961位 服务的传教士在教会各单位服务。2012年供奉献四座圣殿，密苏里堪萨斯圣殿、巴西马瑙斯市圣殿、犹他州百汉市圣殿以及亚伯达 卡加利圣殿、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圣殿及爱德华荷州波塞顿圣殿于2012重新奉献，去年年底运作共140座。
接下来我们很高兴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的理查斯考德长老和昆丁科克长老为我们演讲，然后唱诗班及全体会众请起立一起唱欢欣救主是王。中场献诗之后，70元斯坦利爱丽丝长老以及约翰迪克森长老要为我们演讲，再接着将由十二使徒定额组的大卫贝纳长老演讲。
Many voices from the world.
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里，有许多声音告诉我们，要以快速的步调过生活。永远有事情等着我们去做、去完成。然而，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都需要有个平安宁静的藏身之处，让我们能够休养生息，调整步伐，恢复活力，为将来的压力做好准备。带给我们那种平安的理想处所就在我们自家的围墙内，那是我们以尽一切所能以主耶稣基督为中心的地方。有些家中的父亲是配称的圣职之友人，配偶是位忠信尽责的母亲，他们携手在正义中带领家庭。许多家庭的情况则不然。不论你的情况如何，你都可以在家中和生活中以主耶稣基督为中心，因为他是今生真正平安的源头。你所做的每项属事或属灵的决定，务必都要依照救主的期望而行。当你的家是以他为中心的时候，就会有平安和宁静，家中就会充满一种安心的气氛，而所有住在其中的人都能感受到他的爱。这样的忠告能否实现，不仅有赖肩负领导责任的父母，子女也要为改善家中以基督为中心的情况负起责任。父母要教导子女辨认他们自己的行为如何影响家中的每个人，这是很重要的。当子女体认到无论行为正义与否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时，就会逐渐成为神国中值得信赖的公民。我确信你可以看出那些让家庭以救主为中心的基本原则。先知劝告我们要每天做个人和家庭祈祷，每天进行个人和家庭的经文研读，以及每周举行家人家庭晚会，这些是打造以基督为中心的家庭所不可或缺且举足轻重的梁柱。要是没有定期去做这些事情，就很难找到引颈期盼的平安和遮蔽世上风云的避难所。要服从先知的教导，那是基督要你遵行的事。不要走捷径而舍弃可靠的福音原则，远离未来的幸福，还为此找借口。要记住，小事能成就大事。看似微不足道的轻率或疏失，则可能招致大麻烦。更重要的是，简单持之以恒的好习惯，会为生命带来丰盛的祝福。你们初级会的儿童们， 青少年组织的男女青年们，以及目前正在传教的中信传教士们，你们现在所做的许多事情，比我在你们这个年纪时所做的更有成效。你们已在前身证明自己英勇、服从、纯洁。你们在前身努力培养才华和能力，准备自己在面对城市生活时具备勇气、尊严、荣誉和成功。不久以前，你们带着所有那些非凡的能力和无尽的潜能来到这世上。然而，你们身处的这个环境有着真正的危险。倘若你们屈服于周遭魔鬼所策动的污秽事物，你们优异的潜力和能力可能就会受到限制或遭到摧毁。不过，撒旦并不是救主的对手。撒旦的命运早已注定，他知道他已沉沦，但他想尽其所能把许多人拖下水。他会攻击你的弱点，试图毁坏你的良善和能力。你要留在主的这一边，这会让你百战百胜。你们居住的这个世界，科技的发展突飞猛进。对于我这一辈的许多人来说，要跟上科技的脚步是很费力的。而这些科技的发展是福是祸，端看你们如何使用它们。当我们了解科技并用于正义的目的时，科技就不会是一种威胁，反而能增强属灵方面的沟通。举例来说，我们许多人都有能放进口袋的个人电子装置，我们很少不随身携带，我们可能一天要用上好几次。不幸的是，这些装置可能成为污秽和浪费时间的来源，但只要我们有节制的使用，科技可以是保护我们不受社会邪恶影响的工具。几年以前，谁能够想象得到完整的标准经典和历年的总会大会信息都可以装进口袋里？光是把它们装进口袋里并不能保护你，但若是在每天宁静的时刻里加以研读、沉思和聆听，就能增强我们透过圣灵所做的沟通。要以明智的方式运用科技，在你的电子装置上将重要的经文画记下来，并且常常温习。如果你们年轻人复习经文的频率能像你们当中某些人传简讯那样频繁的话，你们很快就可以记住上百条经文章节了。在你们需要的时刻，那些经文会成为圣灵给予你灵感和指引的有力来源。在我们努力使救主成为家庭的中心时，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要尽一切所能邀请圣灵温柔指引的影响力进入我们的生活中，遵从圣灵的提示行事，更能够巩固我们。只要你努力服从并且为人服务，并有更大的平安临到你。许多自认才能贫乏的人，谦卑慷慨地运用他们的才能，造福周遭的人群。自私是大邪大恶的根源，而治愈大邪大恶的良方，就是救主一生所树立的榜样。他让我们看到如何在生活中专注在为人无私的服务上。我在人生中学到一项屡试不爽的真理，后来我了解到那其实是个颠扑不破的律法。 阐明了服从和服务与神的大能之间的关系。当我们遵守主的诫命，无私地为他的儿女服务时，自然就会获得从神而来的力量。这力量让我们能做到超乎自己力量的事情。我们的见解、才能和能力都会因为获得主的力量和能力而得以扩展。他的能力是建立一个充满平安的家宅的一项基本要素。当你的家是以救主为中心时，它自然成为一处避难所。这不仅对你的家庭而言是如此，对你身处艰困困境的朋友而言也是如此。他们在你家中所感受到的宁静会深深吸引他们，要欢迎这样的朋友到你家中。他们在以基督为中心的环境里会成长茁壮，也要与子女的朋友成为朋友，要成为他们配称的榜样。我们能献给世人的伟大祝福之一，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家宅所带来的力量。在这样的家中会教导福音，遵守圣约，并且充满爱心。多年以前，在一次传道部拜访之行结束后，内人金尼和我谈起他遇到的一位长老。金尼问起他的家人，让金尼惊讶的是，他说他没有家人。他进一步解释，他出生后，母亲就将他交给政府抚养，他的童年是在一个又一个的寄养家庭中度过的。他蒙福能在青少年时代找到福音，一个充满爱心的智慧大家庭帮助他有这个机会出来传教。后来金尼向传道部会长的妻子问起这位美好的长老，他得知在几个月前，这位长老因为生病的缘故，在传道部会长寓所里住了几天。这段期间，他和他们一起开家人家庭晚会。在这位长老康复返回传道区之前，他询问传道部会长，在传教结束再回到传道部会长寓所暂住时，他能否待个两三天。他想要观察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家庭会是什么样子。他希望将来自己的家庭能像他们的家庭一样。你们要尽一切所能来拥有这样的家，要伸出援手帮助身处困境的人，成为一位真正的朋友。这样持久的友谊就像沥青一样，会填补人生当中的坑洞，使我们的人生旅程更为平顺愉悦。这样的友谊不应该用来获取个人的利益，而应该是值得我们珍惜和分享的宝藏。如果有人需要这样的经验来巩固他们，你要欢迎他们到你的家中。若你们深爱的家人做出许多错误的决定，我最后想要提供一些想法。这样的情况会使你们的耐心和耐力备受考验。我们需要信赖主，信赖他的时间表，相信我们的祈祷和援助都会有正面的结果。我们要尽一切所能去服务造福他人，并在一切事情上温顺地体察神的旨意。我们要运用信心，并且记住有些事情必须留给主来完成。他邀请我们在他的跟前卸下重担。我们若有信心，就可以知道这位迷途的家人并未被抛弃，却在慈爱救主的看顾之中。要看出别人的良善，而不是他们的污点。有时候，一个污点需要适当的关注才得以洁净，但我们始终都要专注别人的优点。当你觉得只剩下一丝希望，其实那不是细如丝线，而是像巨大的连结链，像救生圈一般巩固你，提升你。 他会带给你安慰，让你不再恐惧。你要尽力过配圣的生活，要信赖主。我们不需要担心是否有办法同时做到主劝告我们做到的所有事情。他说过，凡事都有定时，都有定期。为了回答我们诚心祈求指引的祷告，他会在我们人生的每个阶段应该重视的事情上指导我们。我们每次跨出一步，就能学习、成长，变得像他一样。我见证过服从的生活，稳固扎根于耶稣基督的福音当中，会为我们的家提供最可靠的平安和庇护。我们仍然会有许多挑战或心痛，但即使是在忧患之中，我们仍可享有内在的平安和全然的幸福。我见证耶稣基督的赎罪是那丰盛平安的源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最近的经验让我沉思平安的教义，特别是耶稣基督的角色是在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获得长久的个人平安。过去几个月有两起事件让我感触很深。第一件事情是我在6岁的艾米丽·帕克的丧礼上致辞，正值宝贵年华的他在康乃狄克州的新镇发生的悲惨枪击案中与其他25个人罹难，这当中包括19名年幼的孩童。我和他的家人都同感哀痛，也发现许多人因此失去了平安的感觉，但是我在他的父母罗伯·帕克和亚丽莎·帕克身上却发现了信心与力量。第二件事情是我在象牙海岸的阿比让市与几千名的中信教会成员见面，这个说法语的西非国家遭逢经济困境、军事政变，还有最近在2011年才落幕的2次内战，然而在他们面前却让我感到格外平安。层出不穷的事件夺走我们内心的平安，使我们感觉到更加的脆弱不堪。任谁都忘不了2001年9月11日美国许多地区遭受的恐怖攻击。诸如此类的事件提醒我们，我们内心平静与平安的感觉能够顿时被摧毁。我的长子那时跟他怀着第一胎的妻子住在距离世贸中心3个街区外的地方，当第一架飞机撞进北塔时，他们爬上公寓的楼顶，那时他们以为看见了一场可怕的场景，并且都吓坏了。接着他们又目睹第二架飞机撞进南塔，他们才顿时了解这根本不是意外，并确定下曼哈顿市区遭到了攻击。当南塔倒塌的时候，他们的公寓被下曼哈顿倾落的尘雾所吞没。他们对眼前的情景感到困惑，并且担心还会发生其他的攻击。于是他们前往一处比较安全的地方后，又再转往林肯中心的曼哈顿智联会中心。他们抵达之后，发现有好多住在下曼哈顿区域的成员也同样决定要聚集在智联会中心。他们打电话给我们，好让我们知道他们的所在地。他们的平安令我宽心，但是他们的所在地却不令我惊讶。近代的启示教导我们，西安的支联会是一种保障和避难所，躲避暴风雨和躲避那将倾倒在全地上毫不减弱的愤怒。他们有超过一个星期的时间回不了他们的公寓，并为那些无辜的受难者感到悲痛，但是他们并没有遭受到永久的伤害。沉思这些事件，个人的平安在教义上有别于普世或俗世的平安，我对此有很深的感触。救主出生的时候，有一大队天兵赞美神说，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虽然救主降生的时期具有永恒的重要性，希律王却下令屠杀伯利恒无辜的婴孩。选择权是幸福计划的基本原则，它使我们学会去爱、牺牲、获得个人成长和经验，这些是我们获得永恒进步的必要条件。这项选择权也使我们能够体验尘世的痛苦和磨难，甚至体验我们所无法了解来自于他人邪恶选择的结果。天庭的征战就是为了护卫我们的道德选择权，对我们了解救主的尘世传道有其必要性。如同在马太福音第十章所提到的，救主教导十二使徒，并指出他在尘世时期的传道不会带来普世的和平。使徒受叮嘱要留下平安给配得平安的人，却也警告他们将会如同进入狼群，并且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在第34节有一段重要的宣告，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很明显的，普世的和平并不存在于耶稣基督尘世的传道期间，也不存在于今日。救主在教义和圣约的序言里教导许多重要的原则，他的灵及基督的灵已给予每一个来到世上的人。凡不悔改的，他的灵不会一直对人努力，而且和平将从地上取走。先知们已宣告和平的确已从地面上被取走，路西佛还没有被捆绑，在这个世界仍能施展他的力量。每个地方都有怀着正义渴望的良善之人，一直在维护这个世界的和平。我们必须永不放弃来达成这个目标。然而约瑟 F. 斯密会长曾教导，除非世人能接受神的真理和神赐给他们的信息，并承认他的全能和权柄都是神圣的，否则世人必无法获得那应有的和平精神与爱心。我们热切的希望并祈求世界和平，但这样的和平是应许给正义之人的酬赏，是身为个人和家庭一份子的我们可以达成的目标。这样的和平是救主的传道和赎罪牺牲所应许的恩赐。教义和圣约简明地记载了这项原则，但是要知道，行为正义的人必得酬赏，即今世的平安和来世的永生。约翰泰莱会长曾教导，平安不仅是值得渴望，还是神所赐的恩赐。我这里所指的平安，不只是短暂的宁静，而是持久、深远的幸福与灵性的满足。希伯郭会长这样描述救主的平安，他说：“他的平安会消除我们的痛苦，医好我们伤痛的心，抹去我们心中的憎恨，让我们的内心涌出一股对同胞的爱，从而使我们的灵魂充满宁静与快乐。”我与艾米丽·帕克的父母会面时，救主的平安已消除了他们的痛苦，也医治好了他们伤痛的心。令人注目的是，在枪击事件之后，帕克弟兄马上原谅了行凶者，就像郭会长所说的，救主的平安能够抹去我们心中的憎恨，而审判在主。象牙海岸的圣徒们在他们的国家遭逢内战的期间，能够找到内心的平安，是因为他们专注于奉行耶稣基督的福音，特别是着重在为祖先做家谱和圣殿教仪。 我们都渴望平安。平安不仅仅是安全，或是没有战争、暴力、冲突和纷争。平安来自于知道救主认识我们，并让他知道我们对他有信心，我们爱他，持守他的诫命，即使在生命遭逢重大的考验和悲剧时仍然持守。主给囚禁在利伯地监狱的先知约瑟斯密的答复抚慰人心。我的孩子，愿你的灵魂平安。你的逆境和你的苦难不过是片刻，然后如果你好好持守，神必提升你到高处。请记住，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平安。凡拒绝神的人不会有平安。我们都曾参加赐予道德的选择权的天庭会议，都了解将来会有城市的痛苦，甚至会因为人们滥用选择权而造成可怕的悲剧。我们都知道我们会因此感到愤怒、困惑、无力与失落，但我们也同样知道救主的赎罪会克服并弥补尘世生命的种种不公平，并为我们带来平安。玛丽安·韩长老曾将一句话表框挂在墙上，这句话是乌哥·贝蒂说的：相信神，就是知道一切律法都必公正，将来必有大惊奇。平安源自何处呢？许多人用世俗的方式寻找，他们非但不曾拥有，也永远不会拥有。平安不在获得极大的财富、权力或名声，平安不在追求欢愉、娱乐或休闲。即使你获得再多这些东西，也不能创造永久的幸福或平安。艾玛唐的一首受人喜爱的圣诗提出了这些世切的问题：平安要何处寻？慰藉要何处寻？当世上事物不能使我完全，这些问题的答案是救主。他是平安的源头，叫人得平安。他是和平之君。我们如何亲近救主呢？正义之士立下美好的榜样，他们在神面前谦抑自己，不停祈祷，悔改犯下的罪，怀着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走入洗礼的水中，并成为真正的耶稣基督的门徒。这样的人能获得永久平安的酬赏。在便雅悯王宣告了关于基督的赎罪那段振奋人心的信息后，群众都倒在地上，主的灵就临到他们，他们对耶稣基督有极大的信心，他们因此获得了罪的赦免和良心的平安，而充满喜乐。悔改与正义的生活带来良心的平安，对圆满的人生而言不可或缺。当有重大违戒发生时，认罪是获得平安的必要条件。或许对于饱受煎熬的灵魂而言，没有什么事比卸下重担给主并获得赎罪的祝福更能带来平安。就如同另一首受人喜爱的圣诗所说，下重担在他跟前，换来歌声轻盈。当我得知在今日有成千上万名年轻男女和年长者已接受召唤，担任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传教士时，我的内心便欢欣不已。他们正将平安的复兴福音带到这世界，一次施主一个人或一个家庭，透过正义的工作将这平安带给天父的儿女。教会是基督门徒获得平安的庇护所。世上有些年轻人说，他们有灵性，但是他们没有信仰。感受灵性是很好的第一步。然而，在教会中，我们互相交谊、教导，并受到神美好话语的滋养。更重要的是，教会中的圣职权柄能提供神圣的教仪和圣约，使家庭能结合在一起，让我们每个人都有资格到达高荣国度，回到父神和耶稣基督的身边。因为这些教仪是我们与主立的圣约，
必能带来平安。圣殿是这些神圣教义执行的地方，也是远离俗世获得平安庇护的来源。凡造访圣殿庭园或是参与圣殿开放日的人，都能感受到这份平安。在我的记忆中有一个印象深刻的经验，就是斐济圣殿的开放日与奉献仪式。那个时候斐济政治动荡的时期，叛军在市中心苏瓦烧杀掠夺，占据国会大楼，挟持国会议员当人质。这个国家当时处于戒严状态，斐济的军方给教会有限制性的许可来约束参与圣殿开放日的人数，并且只允许极少数的人参加圣殿奉献教义。因为考量到成员们的安全，教会并没有邀请全体成员参加活动。自从原来的纳福圣殿奉献之后，就再也没有一座圣殿像斐济圣殿一样是在非常艰困的情况下举行了奉献仪式。一位受邀来参加开放日的来宾是一位印度教派的美好印第安裔妇女，她是一位国会议员，原本受到挟持，但后来因为她是女性而被释放了。在高荣市里，他远离了世俗的纷扰。当他表达充满他内心的平安感受时，他不禁潸然泪下。他感受到圣灵的安慰，并且为圣殿的神圣性做见证。救主是真正平安的泉源，即使面临生活的考验，因为救主的赎罪和他的恩典，过正义生活之人就会获得个人平安的酬赏。在逾越节的私人聚会里，救主应许他的门徒，你们将蒙受保惠师，就是圣灵的祝福。接着他道出这些重要的话语：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就在他的代祷文之前，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心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伊丽莎书如此美妙地写道：提振你的心，向神颂扬，让你的欢呼永不停息。纵使彼岸有惊涛骇浪，基督说，在我里面你有平安。我如此见证，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3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gratitude for the wonderful service of this young women's presence.
I put on my virtue tie. 对弟兄姐妹们，Now, brothers and sisters, I serve as a 70. 弟兄姐妹们，我担任70元，70元蒙召唤成为使者，从先知和使徒及圣灵身上获得主的话时，与人分享，成为基督之名的特别见证人，在全世界传播福音，建立教会，并管理教会的事务。我在爱达荷州伯利附近的农场长大，一个道地的爱达荷州农场男孩，因此我学到要工作，不栽种就没有收获，要聪明的工作，灌溉并施肥就有更多丰收。时机的重要，不在对的时机栽种，提早来临的寒霜就会毁掉收成。要做必要的事或该做的事，不论有没有乐趣、喜不喜欢或方不方便。乳牛需要被挤奶时就要去做，不是你想要做时才去做。要直接，对于牲畜和机具，你没有时间拐弯抹角或担心政治正确。在这方面，因为我一直在教会服务，我常会问，你要我直截了当还是客套奉承？通常圣徒已经选择了直截了当，我今天就会很直接。最后，我这名爱达荷州农场男孩也学到要坚守基本原则。对我们所有人和所有教义来说，最基本的莫过于信条第一条的真理，我们信神，永恒的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及圣灵。此外，他是我们的天父，他认识我们，爱我们，希望我们回到他身边。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他透过赎罪让我们克服死亡，并将再次活着，也让我们能获得超生以及拥有永生。圣灵是我们的保惠师、启示者、教师、证人及指引。弟兄姐妹们，想一想，我们并不是灵性上的孤儿，我们并不孤单。拥有父母而非成为孤儿的优点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向父母学习，从他们的经验获益，避免掉入他们警告的陷阱。由于他们的观点使我们有更好的理解力，我们不需要迷失、疑惑、受骗或比较没有效率。这一点在天父教导我们、向我们表明只有一条道路，而并非有许多道路上的例子，特别真实。其实神提供一个方法去生活、去爱、去协助、去祈求、去与人互动、去领导、去结婚、去养育子女、去学习、去认识真理、去分享福音等等。除了经文之外，忠于信仰、巩固青年及活着的先知和使徒之其他教导，都是寻找主的道的绝佳来源。比方说，他已经在经文里教导我们，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在这后期时代中的一项邪恶就是各行己路。箴言警告我们不要自以为有智慧，以及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我们被教导，如果我们依照主的道做事，他就要祝福我们，我们有权获得他的应许。如果我们不照他的方式，我们就得不到应许。主训练先知撒母耳时，将他的道和我们的道做对比。撒母耳奉派去寻找新的王，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即使普罗大众都有渴望帮助穷困者，主他认同我们的目标，不过他警告，但是必须按照我自己的方式去做。
否则我们努力去协助时，可能实际上是害了他们。主已教导我们提倡自立的必要，即使我们有能力帮助，应该不要给予或提供穷困者自己可以且应该自己做的事。这项原则到处都在验证。世人知道领救济金的邪恶，神最清楚这一切。让我们来思考一些其他的例子。主提供方法做传道事工，在经文和宣讲我的福音中都有说明这一点，以及如何借由圣灵的指引来执行。主提供他的道路或唯一的道去爱。世人说，真正重要的是两人彼此相爱。我们在天上的父教导这一点是重要的，但是他们教导我们的不仅于此，有一个被授权的方法和时机去表达那样的爱。主在约瑟斯密年轻时教导他许多方法，有人问他如何领导教会，他说明他教导正确的原则，让成员管理自己。我们常被教导的一件事是，在哪里栽种就在哪里开花结果。然而有时候我们会想搬去某个新地方，以为我们的孩子会交到更多朋友，因此教会在那里也会有更好的青少年计划。弟兄姐妹们，我们当真以为我们子女的救恩的关键因素是在于我们居住的社区吗？使徒和先知经常教导，在家里发生的事远比孩子在外面遇到的事重要许多。我们养育子女的方式比我们养育他们的地点更加重要。当然，搬家的决定也有其他因素。值得感谢的是，神会指引我们，只要我们寻求他的确认。另一项问题是，哪些地方需要我们呢？我在北德州休斯顿支联会的会长团服务16年，那些年有许多人搬到这个地区。我们常接到电话关于某人搬进来的消息，询问哪个支会最好。这16年来，我只接到一通电话是问，哪个支会需要一个美好的家庭？我们可以在哪里帮忙呢？在教会早期，百翰扬会长和其他人会号召成员去某个地方建立教会。讽刺的是，现在我们仍然到处都有中信的教会成员，会去先知要他们去的任何地方。我们真的期望孟孙会长要个别的告诉我们，这1400万人哪个地方需要我们的家庭吗？主的方式就是要我们听领袖的教导，明白正确的原则，然后管理自己。纵观教会今日的发展，以及主正在各方面加快他的事工，我们依照他的方式做一切事则格外重要。特别在救恩的事工里，我们学到神在他的儿子的恩赐中预备了更妙的道。基督的教义就是那条道路，天下间没有四下别的名字或道路，世人可以靠着在神国中得救。我们看到今日世界中有许多人处在混乱之中，或者更糟的是在进路上徘徊，承受因错误的选择带来的不必要后果。这让我想和阿尔玛一样呼吁，啊，但愿我是天使，但愿我能实现心中的愿望，用神的号角以震动大地的声音讲话，向每一个民族呼吁悔改。是的，我要向每一个灵魂宣讲悔改和救赎计划，使他们悔改而归向我们的神，让整个地面上不再有忧伤。我再次见证主提供唯一的道路。我们的天父认识我们，爱我们，想帮助我们，他最清楚如何提供协助。我们不是灵性上的孤儿，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的道建立在永恒真理上，带领我们得到今世的平安和来世的永生。我为此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救主在世上的使命完成了，他在客西马尼园和十字架上所受的苦也结束了。我们从《使徒行传》第一章得知， 他在复活之后曾经施助传道了40天，向使徒们显现并讲说神国的事。他对那些使徒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 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不久之后他就被取上身，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到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的确，救主会在他的第二次来临时再次来到，不过在同一个时间，耶稣基督的福音也要传到地极。从马太福音中我们得知，使徒背负着一项特殊职责，就是要把福音传遍世界各地。但耶稣前进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在全盛时期的教会初期，福音只传给以色列家族而已。后来身为资深使徒的彼得获得启示，得知把福音带给以色列家族以外外邦人的时机已经到了。使徒行传第十章和第十一章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个过程和模式，借此教会的主领职员和一般成员因而能明了教会何以需要扩大遍及神更多的儿女。哥尼流是一位外邦人，担任百夫长，心地善良，主用他帮助彼得明了福音将传给外邦人。这对当时的圣徒而言是一项全新但是陌生的概念。资深使徒彼得获得了这项即将带给教会极大改变的启示。我们都知道福音随后迅速地传到外邦人中的各国各族了。保罗的归信就是当时教会往外扩大的例子之一，他后来成了在外邦人中传道的伟大使徒。他曾在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获得一个异象，他见到了光，听到声音，于是悔改所犯的罪，蒙神召唤，成为宣讲耶稣基督福音的一大中流砥柱。现在我们跳到1800年后福音复兴的年代，也就是基督第二次来临前万物复兴的时候。我见证教会已经借着先知约瑟·斯米而复兴，并且在总会会长团和十二使徒定额组的带领下继续向前推进。他们的任务就是将福音带给全世人，和古代使徒完全相同。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自从1830年成立以来，始终以稳健的步伐迈向全世界，依照主的时间表不断地传到更多国家、更多文化与更多民族。接着在1978年，依循着启示必传给资深使徒的既定模式，宾塞甘会长获得了一项与圣职有关的启示。这项启示让世界各地所有配称男性教会成员都能接受圣职，以协助家人和其他人接受复兴福音的各项祝福。这一次不只是天父的更多儿女，而是所有的儿女都可以领受福音的所有祝福。在基督的第二次来临前，这项启示对建立神在世上国度意义非凡，这对我个人也极具意义。当时我刚蒙召唤担任传道部会长，就在迪克森姐妹和我准备与家人启程前往墨西哥的时候，当时担任70元的理查斯考德长老把这项特别启示告诉了我。我记得在他告诉我这件事后，泪水立即湿润了我的双眼。 内心的喜悦更是难以形容，因为我知道这是正确的。所有人领受福音所有的教义、圣约和祝福的时机已经成熟了。那已经是34年前的事了。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自己后来会在70元的服务任期内，在教会西非区域一群愿意相信且忠信的人们当中服务。这些人的生命都因1978年那项与圣职有关的启示受到深远的影响。迪克森姐妹和我在那里住了4年，我们有美好的经验，造就了生命的改变。西非人是一群信神的族群，在宣讲福音、分享信仰上并不以为耻，也具有卓越的领导能力。他们加入教会的人数众多，每个星期差不多都会有一两个支会或分会在这个区域成立，圣职和辅助组织领袖几乎都是由非洲成员担任的。我非常希望各位能到奈及利亚阿巴圣殿或加纳阿克拉圣殿与当地圣徒一起参加圣殿教义，在那里你们会感受得到当地圣徒对福音的承诺，而且认识全是由非洲成员组成的圣殿会长团。我也希望你们能认识非洲区域70元，他们今天也和我们一起在这个会议中心聚会，他们是律师、教师和商业领袖，或者你们也可以认识非洲支联会和支会的领袖与他们的家人，在非洲各地与当地成员一起上主日学、辅助组织或圣职课程都是一项神圣的经验。在那里他们会按照教会课程上课，并且按着圣灵来了解、教导和学习福音。福音在非洲传给一群乐天的人，西方人士非常在意外在装扮，但非洲人不会为此烦恼，也不会在意 是不是会有用不完的物质。有人说，非洲人生活中没有太多无用的琐事，却拥有很多影响深远的事物。他们对豪宅、名车兴趣缺缺，却对认识天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对拥有永恒家庭有热切的盼望。由于天性使然，主正以极具记意义的方式拉拔他们。如果各位了解他们，就不会惊讶在这末后的日子，他们为什么会在耶稣基督教会的扩展上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旧约先知但以理在异象中看到神国在这末后的日子滚动出去，直到大地各端，如同非人手从山上凿出的石头那样滚动出去，直到充满整个大地。我们非常美好的弟兄姐妹在非洲成了那项预言实现中很重要的一份子，同时这其实也是按照主既定的模式进行的。我见证天父爱他所有的儿女，耶稣是基督，福音已经广赐给世人，生者和已逝者都可享有这福分。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My message addresses a fundamental question.
我的信息是要回答在灵性方面极为重要的一个根本问题，也就是为何贞洁律法如此重要。我祈求圣灵会向你们证实我所强调的原则的真实性。只有从天父为他儿女所制定的幸福计划的范畴去了解，才能够明白贞洁的永恒重要性。全人类不论男女都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每个人都是天上父母所心爱的灵体儿女，每个人皆有神圣的特性及目标。所有男人和女人在来到世上成为世人之前都是神的灵体儿女，和他住在一起，天父的计划使得他的灵体儿女能获得身体，获取尘世经验和进步，得到超生。我们的身体能使我们获得许多强烈深刻的经验， 那是我们在前生所无法获得的。因此，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我们认识真理和依照真理采取行动的能力，以及我们遵守耶稣基督福音的各项原则和教义的能力，都会透过我们的身体而增强扩大。在我们诚实的历练当中，会体验到温柔、爱、仁慈、快乐、悲伤、失望、痛苦，甚至是身体上的限制所带来的种种挑战，来帮助我们为永恒做好准备。简单的来说，正如经文所说的，我们会因肉身而有必须学习的课题和必须经验的体力经历。在地球被创造之后，亚当被安置在伊甸园里，然而更重要的是，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所以夏娃成为亚当的妻子和帮手。男性和女性在灵性、肉体、心智和情感上各种能力的独特结合，是促成这项幸福计划所不可或缺的。按照主的安排，主也不是无男，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男人和女人是要来互相学习、巩固和造福对方，以及让彼此变得完整。创造世人生命的方式是神所制定的。神赐给亚当和夏娃的第一条诫命，与他们夫妻为人父母的前人有关。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条诫命在今日仍然有效。因此，一男一女之间的婚姻是神所认可的途径，让前生的灵体借此得以来到尘世。婚前禁绝任何性关系，以及婚后完全忠贞，能护卫这项神圣途径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特性。生育能力在灵性上非常重要，滥用这项能力会破坏天父的计划和我们活在世上的目的。我们在天上的父和他的爱子不仅创造我们，更把他们创造能力的一部分交托给我们每个人。在天父的计划里提供我们明确的准则，让我们正确的使用创造生命的能力是极为重要的一环。我们对此项崇高能力的感受，以及如何使用这项能力，会大大决定我们在世上的幸福和我们的永恒命运。达林乌克斯长老这样说明，创造诠释生命的能力是神赐予其他子女的最崇高能力，其用途虽已在第一条诫命中明确规定，但神也赐予另一条重要的诫命，禁止世人滥用这能力。我们之所以强调贞洁律法，乃是我们深切了解生育能力乃为完成神的计划。若无婚姻关系的约束，生育能力的使用则为可耻的罪行，且为男女神圣属性的滥用。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对性唯一且不变的道德标准是，一男一女之间的亲密关系只有在神的计划所制定的婚姻关系内才是正当的。这种关系并非只是为了探索好奇、满足欲望，或是自私的追求某种休闲或娱乐，不是为了去占有，或只是单纯的一种行为。相反的，这种关系乃是尘世间我们的神性和潜能的一种极致表现，以及巩固夫妻情感和灵性的一种方式。我们是被赐予道德选择权的主动者，具有神的儿女的神圣身份。我们的身份不是借由性行为或这时代的态度或世俗的哲学来界定的。便雅悯王所说的自然人或多或少都存在于我们每个人身上。自然人不论男女，是不知悔改的，是属肉欲和注重感官享受的，是放纵和不知节制的，是骄傲和自私的。 宾塞甘会长曾教导，自然人就是容许粗俗的兽性掩蔽其灵性倾向的世俗之人。相反的，属基督的人是有灵性，而且会控制所有情感的，是有节制和克制自己的，是仁慈和无私的。属基督的男人和女人会紧握住神的话语，舍己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并在忠信、服从和献身于救主及其福音的这条窄而小的道路上努力前进。身为神的儿女，我们从他那里继承了神圣的能力，但是我们目前居住在堕落的世界里，组成我们身体的元素在本质上都是堕落的，而且会不断受到罪恶、败坏和死亡的影响。因此，亚当的坠落和所造成的属灵和属世的影响，很直接地透过我们的身体影响我们。然而，我们是具有双重特性的人物，因为我们的永恒灵体住在身体的会幕里，而身体会受到坠落的影响。耶稣向使徒彼得强调，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所以城市考验的真正本质可以用以下的问题加以归纳，也就是我会顺着自然人的倾向，还是我会顺服神圣之灵的劝导，脱离自然人，借着主基督的赎罪而成为圣徒。这就是试验所在。每一种自然人的欲望、愿望、倾向和冲动，都可以经由和借着耶稣基督的赎罪加以克服。我们来到世上是要培养神性特质和控制肉体的一切情感。天父的计划是要为他的儿女提供指引，帮助他们得到快乐，并把他们安全地带回家，拥有复活超生的身体回到他身边。天父希望我们能一起在光明里充满希望。相反的，路西弗则力图使神的儿女困惑和不快乐，以及阻碍了他们的永恒进步。这位谎言之父的最终目的是要使我们所有的人像他一样悲惨。路西弗希望我们最后会孤单地在黑暗中和失去希望。撒旦努力不懈地想尽办法歪曲天父计划中最重要的一些要素。他没有身体，他的永恒进步已经终止。因为魔鬼没有身体，所以他的永恒进步受到阻碍，就像河床上流动的水被水坝挡住一样。由于他的反叛，路西弗使自己无法获得尘世的一切祝福和经验。那些祝福和经验只有透过骨肉的身体才能获得。他无法学到唯有拥有身体之后的灵体才能学到的事情。全人类都会复活的这项事实使他感到气愤。经文中受诅咒一词的一项强而有力的意思，就是在说明路西弗无法继续进步，变得像天父一样。由于身体对于天父的幸福计划和我们的灵性发展是如此重要，因此路西弗想尽办法引诱我们去滥用自己的身体来阻碍我们进步。永恒中极具讽刺意味的一件事情是，魔鬼因为没有骨肉身体而沦于悲惨的境地。他会引诱我们去滥用身体而成为像他一样的悲惨的状况。这项他没有他从未拥有的工具，因此也成为他的主要目标，来引诱我们走向灵性毁灭。违反贞洁律法是一项严重的罪，也是在滥用我们的身体会幕。对于认识和了解救恩计划的人而言，玷污身体乃是一种叛逆行为，以及否认我们是神的儿女这项真正的身份。当我们的眼光超越今生，展望永恒时， 便很容易能辨认出魔鬼所鼓吹的假冒伴侣关系是短暂和空虚的。阿拉玛劝告他的儿子希伯龙要控制他所有的情感，好使他满怀爱心。重要的是克制我们每个人身上的自然人倾向，会使我们对神和他的儿女有更丰富、深刻和持久的爱。正义和克制会使爱增加，冲动和放纵则使爱减少。莫林罗密议会长说，我认为没有任何祝福会比应许给纯洁者和有美德者的祝福更令人热切期盼去得到的。耶稣谈到了各种不同美德所蒙赐的酬赏，但是在我看来，他似乎把最大的酬赏保留给心地纯洁的人。他说，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因为他们不仅会看到主，而在他面前会觉得自在。这是救主的应许，要不停地以美德装饰你的思想，然后你的自信必在神面前越发坚强。我们也蒙得应许，只要我们追求美德的道路，圣灵必成为我们经常的伴侣。因此奉行贞洁律法会使男人和女人获得在世上所得到的一些最大祝福，也就是在家人、朋友、教会同工面前，以及最后在救主面前能有适当的灵性自信。只要我们怀着希望走在光明里，我们与生俱来所渴望得到的归属感都会在正义当中实现。听到这项信息的你们当中，有些是需要悔改性罪或其他的罪的。救主常被称为伟大的医生，这项称谓具有象征和实质的意义。我们每个人都曾经历过身体创伤所引起的疼痛，我们感到疼痛时通常会寻求疏解，并且很感谢得到有助于减轻痛苦的药品和治疗方法。请把罪想成是一种灵性创伤，会导致罪恶感，或阿尔玛所描述的那种良心的责备。罪恶感对于我们灵体所产生的作用，就像疼痛对于我们身体所产生的作用一样，会针对危险发出警讯，可避免遭受更多的伤害。救主的赎罪提供了疏解的疗药，可以医治我们的灵性创伤和消除罪恶感。然而这种疗药只有透过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悔改和持之以恒的服从等原则才能得到。真诚的悔改所产生的结果是良性的平安、安慰和灵性的医治及更新。你的主教或分会会长是这位灵性医生的助手，他们获得授权来帮助你悔改和得到治愈。但是请记住，你悔改的程度和强度必须符合你所犯的罪的性质和严重程度，尤其是已与神立下圣约的后期圣徒们。严重的灵性创伤需要持续的治疗以及时间，才能完全充分的痊愈。我所谈的教义对于世界上许多变本加厉嘲笑神圣的生育能力和贬低人类价值的人而言，似乎显得陈旧落伍。但是主的真理不会随着潮流、流行或民意调查而改变。我应许遵守贞洁律法会增加我们在今生的祝福，并促成我们的永恒进步。贞洁和美德始终是，而且永远是，比什么都宝贵，都重要。我这样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非常感谢今天下午所有的演讲者，以及百汉阳大学学生唱诗班所带来的美好音乐。我们要提醒弟兄们， 总会圣职大会将在山区日光时间今天晚上6点在会议中心举行。明天上午山区日光时间9点半到10点将有大会堂唱诗班的全国转播，转播之后将立即召开星期日晨间大会。现在我们很荣幸能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的罗素·纳尔逊长老演讲。在他演讲之后，唱诗班将献唱闭会诗歌《使我更加圣洁》，接着将由70元的戴维恩·科尼西长老做闭会祈祷。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I add my voice to that of President Thomas S. Monson and others.
亲爱的弟兄姐妹，先知多马孟森会长提出呼吁，要更多配称的人来担任传教士。我要和他以及其他人一起赞扬那些响应的人。现在一股前所未有热切从事传道事工的浪潮正席卷整个大地。自从孟森会长去年10月做了那项历史性的宣布之后，数千名长老姐妹以及夫妇已经接受了召唤，而且有更多的人正在准备。现在有人会问，这么多的传教士要做什么呢？答案很简单，他们要做的事就是传教士一直以来做的事。他们会宣讲福音，他们会造福全能之神的儿女。更多的男女青年在致力使自己配称接受传道召唤之际，就会赶上这股浪潮。各位看出这是一股真理与正义的浪潮，各位看到自己可以站在这股浪潮的顶峰。青少年们，请全心接受各位的新教材，彼此教导耶稣基督的教义。现在就是各位准备教导其他人神之良善的时候。男女青年们，各位的教育非常重要，对我们、对你们、对神来说都很重要。在适用的地区，如果你们想在传教之后前往专科或大学就读，我们鼓励各位在传教之前就申请自己想就读的学校。许多高等教育单位会允许传教士延迟入学18到30个月。这样一来，各位长老姐妹在服务期间就不用担心要到哪里开始更高等的教育。我们非常感谢让这样的计划得以实现的各个教育单位主管、家长、教师。如果各位准备好我们的新生一代，让他们配称从事传道服务，就会赶上这股浪潮。在此同时，各位的生活典范会引发朋友和邻居的兴趣。当有人询问你的生活方式的时候，要准备好如何回答。有人看到你们的希望和喜悦时，要准备好告诉他们理由。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你可以回答说，我们去问传教士吧。
It will help us. And if you
他们可以帮助我们。如果你想要的话，传教士进行教导和回答你问题的时候，我可以陪在你的身边。各位成年成员，如果你们可以帮助未来的传教士在灵性、身体还有经济上做好准备，就会赶上这股浪潮。各位已经习惯了精打细算、节约储蓄。各位年长的夫妇，请为传道做准备。我们会非常感激各位的服务。在那之前，可能各位当中有些人可以按照孟森会长的建议捐献到总会传道基金，用金钱资助传道事工。有越来越多受选派的弟兄和他们的亲爱伴侣赶上浪潮，被召唤去主领教会的传道部。在从事那项服务的时候，他们将会塑造现在和未来许多世代的命运。传道部会长持有权要，要为他们的传教士的福祉、安全和成功负责。每一位传道部会长 在与传道区的支联会会长及区会会长商议之后，会指派传教士到特定的支联会和支分会服务。支联会会长和主教也赶上了这股浪潮，他们用越来越多的时间和准传教士面谈。这些圣职领袖持有权要，要为自己单位中的传道事工负责，也要激励成员参与。每个支会议会中的弟兄姐妹也开始赶上了这股浪潮。支会传道领袖是该议会的成员。我想要特别对每一位支会传道领袖说话。各位由主教召唤来领导支会的传道事工，有些传道领袖十分成功，因此需要召唤一位助理来予以协助。你要和支会议会的其他成员找出较不活跃的成员、部分成员家庭以及对福音感兴趣的邻居。你要和受指派的全部时间传教士定期开会。你要成为传教士的顾问并协助他们，请让他们的每日计划表填满有目标和意义的教导机会。这是你的责任，你真的在此事工的成败上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如果你可以凭着信心和热忱赶上这股浪潮，其他人也会跟进。身为智慧传道领袖，你在拯救神之儿女这项神圣事工上，正是成员和传教士之间的桥梁。和我们不同信仰但对我们感到好奇的朋友和邻居也可以赶上这股浪潮。我们鼓励他们保留生活中一切美好真实的事物，并邀请他们来获得更多，特别是这项荣耀真理，那就是透过神的永恒计划，家庭能永远在一起。这股真理与正义的浪潮何其奇妙，这不是出自人的手，却出于主。他说，我会按时间加速我的事工。这股浪潮的力量来自于193年前的一项神圣宣言。这项宣言只有九个字，那就是，这是我的爱子，听他说。这项声明由全能之神发出，将年轻的约瑟·斯密介绍给主耶稣基督。这九个字开启了他福音的复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活神是一位慈悲之神，他希望他的儿女认识他和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他也希望他的儿女获得不死和永生。我们的传教士为了这个荣耀的目的去教导复兴的信息。他们知道主在2000多年前建立了他的教会，在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他的使徒也去世之后，世人改变了他所立的教会及教义。然后，正如早先的先知所预言的，在数个世代的灵性黑暗之后，天父和耶稣基督复兴了他们的教会、他们的教义以及圣职权柄。因为复兴，所有人又再度可以获得救恩和超生的知识和必要的教义。最后，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因为超生与我们的家人和神与耶稣基督永远同住。我没有办法用平静的语气讲到复兴。这个真实的历史事件多么惊天动地，多么震撼，多么无与伦比。天上的使者前来赐予此事工的权柄和能力， 真是太神奇了。我们的永恒之父和耶稣基督向先知约瑟·斯密多次显现，其他天上的使者也在他们的指导下前来，且各自带着其特定的目的。举例来说，天使摩罗乃揭示摩尔门经，施洗约翰复兴了亚伦圣职，彼得雅各约翰复兴了麦基洗的圣职，摩西授予聚集以色列的权要，以利亚交托有关亚伯拉罕的知识的权要，以莱加交托印证权柄的权要。除此之外，复兴也带回了古代圣徒拥有的知识。主还提供世人另一部新的经文，他在圣经以外加入了摩尔门经，是耶稣基督的另一部书约书。这部书记录了预言以及复活的主是住古代美洲大陆人民的记事。这部书说明了神的伟大幸福计划，也就是救恩计划。摩尔门经和圣经完全和谐一致，这两本神圣记录都证实耶稣基督的福音真理以及其赎罪的重要。复兴应验了圣经中的许多预言，举例来说，以赛亚预言主的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摩尔门先驱者迁移到美国西部山脉的牺牲与信心传奇，正应验了这个预言。以赛亚也预言，神将进行一项奇妙又奇妙的事工，而这项事工正是我们日益茁壮的传教士军队所从事的神圣事工。旧约中教导的十一奉献也被复兴，因此更多缴付十一奉献的人因为服从而蒙受祝福。复兴的经文也澄清了旧约中提到的麦基洗德，有关约瑟的杖，也就是摩尔门经，和犹大的杖，也就是圣经，将会在神手中连结为一的预言也已经应验。复兴也澄清了新约中的经文，新约中提到为死人所做的洗礼，现在比较为人所了解，为我们去世的祖先进行的替代教仪在世界各地141座圣殿中进行，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将救恩带给没有认识福音就去世的祖先。启示者约翰在异象中看到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预言了天使摩罗乃的使命和摩尔门经。摩尔门经是复兴的核心，这本书在主的指引下撰写、保存、传送，并借着神的恩赐和能力翻译而成。教义和圣约里包含许多赐给先知约瑟·斯密的额外启示，我们透过他得到的经文比其他任何先知都要多。他曾语重心长地对伊利诺州纳府的圣徒说，我从未告诉你们我是完全的，但我所教导的那些启示并无错误。教会和传教士一同邀请所有人认识神，认识耶稣基督，认识他的福音。每一位心存疑虑的人都应该勤奋寻求，热切祷告，以获得确认，直到这些事确实是真实，真理将会由圣灵的力量显明。我要为复兴感谢神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感谢复兴的力量激起真理与正义的滔天巨浪，席卷整个大地。愿我们都能赶上这股浪潮，履行主的命令，将福音传给各国、各族、各方、各民。我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您对我们的爱，特别感谢您的爱子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有活着的先知，我们感谢今天所接受到的忠告，帮助我们了解复兴的福音，帮助我们改变，变得更好。请与我们在一起，让我们知道，再次见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of the 100.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3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的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及总会职员。音乐由百汉阳大学学生联合唱诗班演出。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